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讲了好几次，都讲到这个他夏甲跟沙拉，对不对？沙莱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把重点继续放在坏女人的身上呢？
我们讲到现在，看起来神对做父亲的亚伯拉罕身上的要求，要比做母亲的沙拉多很多。沙拉做亚伯拉罕的妻子啊，在神面前尊她的丈夫为主，与她的丈夫同心，以她丈夫的信心为信心，顺从她的丈夫，把孩子生下来，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要在神面前承受产业的。她把这个重点抓住啊，好像她该做的事情就做完了一样的。
明，你不能这样说。平常一个妇人持家有太多其他的杂事要做嘛，她能够把你刚才讲那个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啊。其他她还要挑水啦、洗衣啦。
老太太家里有仆人了，哪里还轮得到她挑水洗衣服、啊？
她要监督他们呢、啊，是不是？
圣经里面就讲一个女人呐、一定要有见识。他说女人如果有美容而无见识，就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第一个把女人形容成猪啊，这个是圣经的话。
你又要讨打。
不是，他称赞女人。一个女人要是什么都好，就是没见识，那就很麻烦。偏偏圣经走讲到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女人在这里没有见识，而且都是沙拉所认识的。
不是沙拉啊，是他认识了两个没有见识的女人。
对，沙拉和这两个女人相比之下，尤其应当得到称赞。这两个女人呢，第一个很出名，就是当初亚伯兰的侄儿罗德，罗德的妻子。
这罗德的妻子哪一点出名呢？
很出名。
他连名字都没有，怎么出名？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沙拉是谁，他都知道罗德的妻子是谁。
他就叫罗氏就对了。
这个妻子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就像小贝所说的，他名字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可是这个女人做了一件事情，确实他怎么样，
屹立不摇啊。
也可以这么说啊，风也吹不动。
不过他也贡献了不少这个他观光的收入啊，为他的后代。
那我想你只要有圣经，你读过圣经，这个事情你是忘不了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住在索多玛，然而索多玛这个城遭到神的审判，
天火降下。
审判的时候，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就打发两个侍者去把罗德和他的妻子带出来。当神请赴索多玛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切切地警告罗德和他的妻子，你们两个逃，但是千万不要回头看。
这个天使有先警告他不能回头看。
那当然了。
那也算是就是都有告诉他们这个原则了齁。
对了，天使对他们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但是跑了一半，罗德的妻子真的就回头。
我在想，那个天使要是没有叫他绝对不能回头，他搞不好还不会回头。
你怎么不想，就是因为天使知道他会回头，所以才劝他千万别回头，也别停啊。
我是觉得有些人是这样，你这条路你叫他说绝对不能走，他就想去走走看。
罗德为什么会继续住在索多玛？当时他们为什么像罗德这样一个被圣经称为义人的人，每天坐在城门口了，心里面为索多玛的罪而伤痛，还会接待天使这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延迟不走啊？实际上跟他这个妻子有关系。你想，你回头看看什么？
回头看那个到底火烧的怎么样，很壮观呢、想要看一下奇景呢、
一般女人是不会这样看的。罗德妻子在这里就显出来，他对天使对神给他的话没有真的放在心上，这胆子太大了嘛。大部分的女人碰到可怕的事情，两个耳朵捂起来，眼睛一闭，拼命逃啊，一面跑一面尖叫。像罗德妻子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而且你说什么东西让你回头，往往就是你的留恋让你回头，你的舍不得让你回头啊。连神要审判的东西你都还回头，你还不肯舍得，那就麻烦。这个例子尤其与这个撒拉把夏甲从家里面赶出去的例子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照。
哦，你说莎拉就这样把他这个使女赶出去，就是不再回头就对了，过去的事情就把一笔勾销这样子。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上次节目说过了吗？有上帝在那里，你紧张什么呢？他将来如何？当初上帝已经跟夏甲讲了，至于以实玛利，我必使他成为大国。那我莎拉紧张什么呢？
嗯，
打发他出去就是了。这没有什么好留恋的，神也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为这童子忧愁，没什么好忧愁的。我们节目里也说了，我两个女儿，大女儿不替小女儿发愁，说她下一餐吃什么，为什么爸爸在这儿，对不对？可是罗德的妻子就不行了，在倾覆之中被打发出来，什么都来不及带，还要逃。哎呦，她舍不得了，
哎呦，
这一回头就麻烦了。
她的那些首饰，她那个漂亮的装饰，家里的各方面的摆设，哎呦，
谁知道她有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就叫做没有见识的妇人。这个没有见识从哪些方面显出来呢？你既然认识神，既然也经历过神，当初神打发亚伯拉罕把你们救出来啊，你的丈夫罗德也是一个为罪心里面伤痛的义人，是敬畏神的人。可是你这个妻子啊，满脑子满心也就是爱这个世界，
嗯，
麻烦哦。哎，他呢回头一看到现在还站在那儿了。
哦，对啊，听说现在就是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圣地旅游，都还要再去看这个罗德妻子的岩柱。
哎呀，讲老实话，那地方岩柱一大堆，你怎么知道哪一根是罗德的妻子呢？
当然很容易看得出来啊。
怎么看？
罗德嘛，对不对？他的太太一定，罗德也是一方之霸嘛，对不对？娶的一定是很漂亮啊，对不对？婀娜多姿啊，你就找那个婀娜多姿的就对了。嗯，
是吧？到那地方遍地都是岩柱，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遍地都是岩柱，意思就是回头的人很多。
哎，对对对，罗德的妻子还不少呢。
嗯，
这是讲到头一个没有见识的女人。
嗯，
这没有见识的妈还养出两个没见识的女儿。妈妈变成岩柱，爸爸带着两个女儿逃到山上，女儿居然把父亲灌醉，连续两个晚上分别从父亲身上怀孕，因为他们怕自己绝了后。你说天下还有这么荒唐的事情？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就像他们一样，尽管得救，做的事却比谁都糊涂。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特别提出来这糊涂的母女三个啊，让听众朋友多思想思想。罗德要是有个不一样的妻子，他们嫁在神面前肯定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好的，那我们下回再继续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
我们上次讲的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典型的还回头看的这样子，你说没有见识的女人。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个往前看，但是也是很没有见识的女人，是不是？
哎，或者说没有出息的女人。就我们在这里讲，不是
又没见识又没出息，那女性听众听到现在已经真的是一把火。
不会啦，这个一样的嘛，在亚伯兰的旁边，他也有负面的例子，对不对？亚伯兰和罗德一起出来，哎，这个罗德呢，他就没有跟随主跟到底。
嗯，
这个撒拉的边上也有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罗德的妻子，一个例子就是夏甲。
嗯，
当初撒拉出的主意，把夏甲往亚伯拉罕的怀里送。哎，因为我不会生，我年纪大，你替我生一个，让我得儿子，让我得建立。结果夏甲呢就轻看撒拉，撒拉就火了，就苦待他，夏甲就逃走。你说这个夏甲在亚伯拉罕家里，在撒拉的身旁做了这么多年的侍女， 他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
嗯、
对不对？那耶和华要亚伯拉罕得孩子，撒拉把这个职分让给夏甲，让夏甲有份儿，但夏甲居然没见识到一个地步、嗯、怀了孩子就轻看主母，你知道这是轻看谁吗？这实际上是轻看耶和华。但这些我们就暂且不表啊，往后看，这夏甲怀孕的时候逃着逃着逃到旷野，哎呦，结果怎么样啊？在创世纪16章啊，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
嗯，
遇见他还对他说话嘞，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看圣经问的这些问题真是有意思，看一个人有没有见识，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说我从猴子来，要往动物园去。那这个人没有见识的，他说我是从神来的，现在要回到神面前去，这当然是好。他问夏甲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要往哪里去呢？他答不出来，我光知道逃出来，不知道往哪里去。没关系，哎，第一次有这个情况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替你解决问题，你不要逃了，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还不算呢，我伏在他手下受苦，那这个盼望在哪里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知道当初是没有这个检查的，
我还马上就知道是儿子。嗯，
对啊，这是第一个验孕，知道是男是女啊，在圣经里面知道这里，对不对？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哦。
嗯，
这继续讲下去，讲了很多啊。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他和这个将来亚伯拉罕家的这个所谓的弟兄啊，住不一样的地方的。
都已经跟他讲清楚了嘛，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夏甲也听懂了、而且他也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自己还自言自语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好了，过了10来年了，夏甲第二次离开亚伯拉罕的家。这次呢是女主人要他走，男主人在两难之间，最后还是打发他走。那这一次夏甲第二次离开亚伯拉罕的家，身上只有饼和一皮带的水，你给他多带不动吧，对不 对,、
哦、对, 对, 对，
不能承受产业，这是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能带的。
哇，他连一只骆驼都不能带啊！哎呦，骆驼还好歹能够帮他背一点东西、
骆驼算产业啊！
哎呦，可怜的夏甲、
你别说可怜呐、他真正可怜是在什么地方呢？夏甲就走了，走着走着在别示巴的旷野干什么？
迷路。哎，这是很普遍，那女人一般来讲对这个方向感就是差一点，哎，很容易迷路。
你知道他这个迷路什么意思吗？上一次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迷路就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他为什么不走回上次他那个水泉的地方呢？
嘿，他要真这么认路，他就不会迷路了。总之夏甲走着走着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然后皮带的水就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哎呦，惨惨惨惨惨。
请问你，夏甲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住了这么多年，他到底学到什么？
哎呀，讲起来还是跟他年轻那个时候一样的任性，是不是？
而且没见识呢，他真是没见识啊。你想想看吧，你的主母尽管你跟他不对头，神能够让老太太生儿子，我们前次说了，难道不能让你儿子过日子吗？神上次难道没有清清楚楚对你说话，向你应许吗？你儿子以实玛利的名字不都是上帝自己取的吗？
他忘了。
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一个姐妹啊，最怕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要么不知道，要么忘了，要么像罗德的妻子留恋世界，要么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只看见眼前的，看了就哭，不知道看见天上的事情，不知道抓住神的应许。你说这样的姐妹留在亚伯拉罕家里面配得上吗？那不是祸患是什么？
哎呦哎呦，不过这个很多姐妹呢，她为什么生了第一个孩子还会再生第二个孩子？ 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有这个忘记过去的本事啊。我以前就听人家讲，我说这是你们女人生产那么样痛苦，你怎么还敢生呢？那种多产的女子通常就是说这个差不多是后来知道好像很痛，可是怎么痛又忘了，所以就想要再生第二个孩子。
那个不是，那个是圣经里面的应许，他说孩子生下来就忘记生产的痛苦。
哦，这是应许哦。哦，
而且圣洁的妇人必在生产的事上得救。
哦，是这样子的。
哦，那是有见识的。
哎呦，我还想说奇怪的，这个他小毕夫人，我就曾经问他这个问题。嗯，
对，
他就说奇怪，记得很痛，但是怎么痛又好像想不起来。
这基本上有两种，像亚伯拉罕家呢是有见识的丈夫呢，有一个没有见识的妾，
对，
打发出去就算了。像小贝家呢是有见识的妻子嫁给一个没有见识的丈夫。啊，嗯，生了三个还在问这种笨问题。
这个是笨问题啊，我还觉得蛮值得研究的。嗯，
是值得研究。好了，我们看见了，你看两个负面的例子，这两个负面的例子都在于对神的认识有偏差。一个是眼睛看着世界，一个是眼睛看着自己，看着眼前。
嗯，
哎，这是挺可怜的。同样一位神呢，
嗯，
这三个姐妹里边呢，年纪最大，照说最没有盼望的是谁啊？
是撒拉。
撒拉，偏偏撒拉却成了千万人的主母，万代称她为有福，直到今天还成为我们的榜样，是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在耶和华面前有见识、有信心呢。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
哎，小贝在这里跟大家问安。
小贝，我们现在啊跟着亚伯拉罕的婚姻走，走着走着，哎，说时迟那时快，怎么一下子这个撒拉就享受127岁就死在迦南地了嘞？
哎呦，这是讲起来也哈，生完孩子之后也没有过几年哈，自古红颜多薄命啊。
127岁不薄命，
在他那个时候也不算是长寿吧？
那也够瞧的啦。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圣经啊是神把人的事情记下来。
嗯，
他活了127岁，
嗯，
嫁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这一生里面的事情被记在圣经上的就这么几件，其他啊通通不见了。比如说他会烧什么菜啊，
那这哎，那这个东西也要记载下去，那圣经整本要多厚啊。
哎，不是嘛，我们认为很重要，我们认为很得意的事情，往往在圣经里面一点痕迹都找不到。
哦，您说这个他这个做妻子的，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哈，这个又很贤惠，很会持家啦，对不对？烧了一手好菜，这个先生一回来就赶快递上报纸热茶，这些啊。
小贝，你这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人嘛，你怎么有这种思想？现在的新时代的女性，你想想看哪里是这样的日子，对吧？
哦，对对，
从小他爸妈把他培养成巾帼英雄啊，然后到世界去打拼呢，哎，念了博士、硕士，至少也有个学士啊，在单位里面比所有的人都苦干、都能干呐。谁叫他结婚生孩子？这完全不是这个我们当初培育他受教育的初衷嘛。
哦，对对对，而且一个粉领阶级，他觉得他的生命有意义，就是他在职场上面能够有什么好表现，这个东西应该要记载下来，结果没有。
对呀，圣经记载一个人呐，啊，从某方面来讲呢，是相当无情的。你这个人一生被神挑了一两件事情记下来，那就是神对你的评价，对不对？
哎呦，那不还好了，他还有被记，有一两件事情被记下来，那还有千千万万连什么都没被记下来，不是更可怜？
最糟的就是你做了 一点点的事情呢，就是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罗德的妻子啊，夏甲，说不定这些人呢是很好的人，但是就是那一两件的事情，神看重的事情他不看重，那这个所谓春秋之笔啊，圣经之笔，把他一记就这么定了案了。
哦，这就是人家说做了990件好事，就只做一件坏事就被抓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嘛？因为圣经是从永恒里面看这个世界，对不对？哎，神造了亚当夏娃，哎，神把亚伯拉罕撒拉带出来，带到应许之地，他们一生到底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写在这里边了。哎，跟我们今天大家心里面所打算的很不一样。你看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讲神怎么预备亚伯拉罕做丈夫做父亲，怎么预备撒拉做妻子做母亲，对不对？然后这些事情的预备、预备完了，到了创世纪23章，他享受127岁他就死了。
哎呦，
照说这个人死了应该就没话说了，没什么事情要记了，可是偏偏在圣经呢这里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啊，来记载一件好像很小很小的事情。圣经这样记了，他死了，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啊。
哎呦，老夫老妻间谍情深啊。
然后他底下对撒拉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的爱妻啊。
不是不是不是、
啊、是啊。
哎，他就起来对当地的人，那当地的人叫做赫人啊，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因为他们两个是这样，他没有房地产的、
哦、
啊，寄居别人的地，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什么我的死人。他把撒拉称为我的死人。
还有这
个活的时候是我的妻子，死了之后他还称他的妻子为他的死人。其实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充满爱的话，你晓得吧？
啊，真的吗？
他死了还是我的死人，你太太什么时候叫你说我的死人，那就表示他很爱你，对不对？
哎呦，拜托，通常对不对？太太在叫你这个死人，都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他这样叫你。
你死了，他就不叫你了。你死了，哪里算是你的死人？你死你的，我自己是活人，
哎、
对不对？亚伯拉罕，哎，对，他居然把他的妻子称为他的死人，
还是挺难听。
然后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啊。圣经很仔细的记载他怎么样为这个他的死人，他的爱妻啊，买了一块坟地。你知道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给他任何的房地产呢、啊？
圣经这个地方就是看不懂，活着的时候才要拥有这个地产呢、啊嗯，对不对？人死了之后人就已经死了嘛，对不对？你再花大费周章这样买一块地埋他，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小贝，有的时候看圣经看不懂就不要多问了、啊，虽然不懂很好用，你知道吗？
为什么好用？
你要什么房地产你就说效法亚伯拉罕、哦、你死了我一定给你买一个洞，好不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什么事情重要？他们两个中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中间的情谊啊，神看得很重。
哦，
对不对？
这个情分，即使死掉之后、哎，这个情分还这么深。嗯，
对，你想，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什么事情重要？你活着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认为功名利禄很重要，对不对？哎，赚钱很重要，哎，有社会地位很重要。神看什么东西重要？神居然花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记载亚伯拉罕怎么样仔细的为他的妻子打点，他怎么样为他的妻子哀痛哭嚎，
嗯，
然后替他的妻子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地产，称他的妻子为我的死人。
哎，对呀、啊，奇怪、哦，那这个挪亚那个时候，那挪亚他这圣经就讲他到几岁就死了，好像也没有讲他怎么埋呀、啊，怎么葬啊，对不对？
是啊、
那边都没讲，这边特别强调哦，逐渐夫妻之间的关系，哎呦，这是挺重要的。
那、嗯、你记不记得当年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各自为自己编织裙子，然后在神的面前，你怪我，我怪你，有没有？
嗯，
以后。你何曾看见一个这样相爱的夫妻？
对呀、啊，夏娃死的时候、哎，我想亚当可能就用个草席把他包一包丢在河里也有可能。嗯，
对，这个为什么要读圣经？从圣经里面慢慢看出来神的心意。神看什么事情重要，你晓得吗？很可能跟你看的是不一样啊。神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怎么对待你？哎，你们两个中间的那个感情，你们中间的那个顾惜，那个彼此相爱啊，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在人看啊，就是一个老太太死了，老先生哭了一场。在神看这件事情啊，值得仔细仔细的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哎，这些事情啊，听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只等到你见主，你不晓得它多重要。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甚至还有今天呢、啊，好好的疼爱疼爱你的死人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上一次讲到夫妻之间的情谊啊，哎呦，真的是还蛮感人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死掉之后，
对呀、
亚伯拉罕还特别的当地呢，可能是他一生第一次买房地产，就是这个时候，想不到买的就是他妻子的坟地啊。
对，他为妻子买这个坟地，他在这些赫人面前下拜，他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呢、他就是求人家卖一块地给他，人家就卖了一块地给他、他就把那个田、那个洞周围的树木、圣经说那以弗伦的那块田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圣经记这些事情实在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个撒拉就成了第一个在应许之地，我们就怎么讲啊，生了根的人了，好不好？
哦，对呀、这块地是神要给这个他将来他们的子子孙，
他的子子孙孙，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可是谁开头在这块地上立了足了？
就是那个过世的祖母已经有一块坟地在那里，就站在那里。
那么这个坟地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爱的缘故，亚伯拉罕把它买下来了。对不对？这个爱呢，就超过了一切。神本来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寄居，是不是？将来这块地我要赐给你的子孙。但是当他把这个爱妻埋在这块地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充满盼望，因为他是非常相信神应许的一个人。他已经可以看见将来这整块的美地啊，当时的中东这块地不像今天，圣经讲得很清楚，像耶和华的园子，都是非常滋润非常好的地。那当他把撒拉埋下去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他眼睛看的是将来的事情啊。我们要是夫妻之间呢、你再相爱却没有盼望，那就很可怜啦。小贝，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和你的小贝嫂，你们都信主，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信主之后啊，带给你们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给你们中间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个天上的盼望吗？
当然是了，这个任何一个信主的夫妻啊，他们将来的这个盼望当然是非常的强烈。
很多的夫妻中间有问题，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两个感情也很好，可是呢，好像这个日子啊是越过越苦，对不对？你们两个不彼此生气啊，儿女可以让你生气，儿子不让你生气呢，媳妇可以让你生气，是不是？
对，
那么孙子惹你的气。总之呢，你的人生越过越没有劲儿，你自己对里边自己的感觉呢，好像还是从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人，可是别人看你是个老先生老太太。人一老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名字的。
哦，真的吗？
就说那个老人，那个老人都是一个样子，对不对？真的。
那现在有所谓的银发族啊，对不对？老人另外一个代表就是有钱呢、
然后就要生病了。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你到底这个婚姻的意义在哪里？这个让你厌烦呐、
就赶快先去买一块坟地吧。
那个叫福地，对吧？
福地，
你别跟老先生说买块坟地，买块福地。那你看圣经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撒拉的这个榜样。是不得了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所谓永远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因为神的应许而有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信主，在你们心中有这个天上的盼望、将来的盼望、永世里的盼望，那个在你们婚姻中间发挥的影响，在你们儿女家庭中间的帮助，实在是无法计量的。 你不说别的，你光是吵架，你就得稍微怎么样啊？口下留情，手下留情点，对不对？
还有手下留情，难不成还动手吗？
有的人他真的就这么动手。你说现在中国打妻子的人还是相当多哟。
你听说妻子打先生也不少，
他没有盼望，你知道吧？这个盼望绝对不是说对将来的一个空想，而是一个把握，一个凭据。知道说神为我们两个不单在今生啊有安排，有一个永远的安排啊，我们到了天上真的是要复活再相见的，那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回头看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我们在天上变成最好的朋友，对不对？这是一个永世的情谊啊。
在天上不能再做夫妻了，只能做最好的朋友，是不是？
对啊，我们是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像是天上的侍者一样，那时候的人不娶也不嫁，这是主耶稣明讲的。
哦，
对，所以小贝你不用担心呐、啊，现在蒙哥长得比你高，对不对？蒙哥呢？
现在你比我长高，你好像向来都比我高。
到了永世里面不一样啊。
啊、
说不定你是一个属灵的巨人，对不对？
我还能跟你平起平坐，到时候一样的高度吗？哎呦！
你看到底下有一个像小蚂蚁一样，说这是谁啊？原来是蒙哥。
哦，原来在永远的国度里面还有这个差距，还有人到天堂去会变小蚂蚁的，那别去吧。
那还是要去啊！尤其重要的是，你不要嫌你太太胖，你不要嫌你太太丑，对不对？哦，你知道复活的时候神随他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你如果今天这样嫌他的话，我给你开宝单啊，到了复活的时候你非惭愧不行。他们个个都是天上的什么，这不能叫美女了。对对，
就是说，总之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有一些缺憾，到了天上神会给他一些补偿就对了、
尤其你要是没有照顾这个缺憾的话，神一定让你惭愧的。
是是是是是，哎呦，那小贝充满希望啊。嗯，
什么叫你充满希望？你嫌你太太丑啊？
不是，我说我自己啊，对不对？还一直想要玉树临风啊，对不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胡扯了一通啊，但是实在啊想请听众朋友，你要是有圣经的话呢，去读一读创世纪23章。这23章呢，一面读一面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神为什么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件事，他们两个人中间的感情啊，一生所走过的路，在神看起来是何等的宝贵，在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珍惜的。但是圣经在撒拉死之前，好像我们很难读到这一篇啊。他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所做的安排，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何等爱他的妻子，而且他们这个爱在神面前是蒙纪念的。第二呢，就是请你去想一想，当亚伯兰把那块田，那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买下来的时候啊，首先你想，圣经这么仔细的记载，就是那块地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当他把撒拉葬下去的时候，请问你他心里想什么？
我还会再回到这里来，
我的子孙要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盼望的。我虽然不完全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情，但是当他把撒拉葬下去的时候，其实他是充满了盼望，他是充满了信心。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是一对圣经里面的信心夫妻啊，实在值得做我们的榜样。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个地方了。